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上个月密苏里州弗格森一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位没有武器的黑人年轻人所暴露的对执法部门的广泛的不信任，目前正在侵蚀着美国社会。在香港，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和学生在香港政府的总部外四周，仅一条道路上就聚集着大约50,000人，示威者高呼着保护学生和警察可耻等等的口号。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会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请海燕为大家做即时的报道。不过海燕目前正在现场，接线方面也许会有一些问题。五角大楼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星期六在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北部地区轰炸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目标。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我是燕青。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上个月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一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一个没有武器的黑人年轻人所暴露的美国的民众对执法部门的所持有的广泛的不信任的态度呢，目前正在侵蚀着美国社会。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华盛顿参加国会黑人议员小组晚餐的时候表示，这种民间的不信任感影响了那些最需要执法部门的社区。他说，让那些成为犯罪受害者更需要强力警察保护的民众不愿意呢向警方报警，因为呢他们可能不信任警察。奥巴马说，这位年轻人的死，就是上个月密苏里州弗格森的那个黑人年轻人的死呢，让全国都醒悟到，在许多社区地方居民和执法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他说，这么一个信任上的鸿沟。被枪击致死的那位年轻人的，他的名字叫布朗，他的父母呢参加了这次年度黑人国会议员小组的晚餐。他们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对弗格森警察局长在事发几个星期以后呢，在上个星期四的道歉呢，这个黑人被打死的黑人年轻人的父母说，他们并不以为然。布朗的父亲还说，他更愿意看到枪杀他儿子的那个警察呢被逮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五角大楼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星期六在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北部地区轰炸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目标。伊斯兰国在过去11天里围困了库尔德这个城镇，叫科巴尼。活动人士和库尔德的官员都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向这座城镇发射了火箭弹。在火箭袭击当中，据报道有至少12人受了伤，还没有披露联军空袭造成的伤亡。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表示，沙特阿拉伯、约旦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参加了4次空袭行动。伊斯兰国这个极端恐怖组织对科巴尼城内的围困导致了有16万难民涌入了土耳其境内，而与此同时，在土耳其的库尔德武装人士进入科巴尼参加那里的保卫战。美国的军方官员表示，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的空袭行动仅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开始，可能还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支持这次空袭行动，但是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长期的军事行动 将会考验美国公众的耐心到底有多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对伊斯兰国发动的军事行动的逐渐升级，同时总统奥巴马也正在采取行动，努力维持民众的支持。除了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奥巴马也在向联合国呼吁国际联手打击伊斯兰国。
There can be no reasoning, no negotiation with this brand of evil. The only language understood by killers like this is the language of force.
跟这种邪恶无法说理，无法谈判。这种屠夫唯一懂得的语言就是武力。
国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回乡准备11月中期选举活动之前，投票支持奥巴马总统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提供武器和训练。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国会是否以及何时将就是否特批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展开辩论。两党政策中心分析师约翰·福杰说，对于奥巴马来说，获得公众和国会的对这项军事行动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And I think the president has to thread the needle. Some on the right will say he's not doing enough, whether it's boots on the ground or it's just an ineffective plan. That's the argument. And on the left,
我觉得总统需要在各方之间走平衡。一些右派会说他做得不够，批评他不派地面部队或者他的计划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是他们的观点。而左派则会担心他回到伊拉克。
一些保守派对于奥巴马排除派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可能性感到不满。共和党籍众议员彼得金在纽约接受了福克斯周日新闻的采访。
I don't know why the president says up front that we're not going to put boots on the ground. Don't take anything off the table.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统要事先就说我们不使用地面部队，不要把任何方案排除出桌面，永远不要让敌人知道我们打算做什么或者打算不做什么。
虽然最近的民调显示出民众支持空袭伊斯兰国，但民众并不支持美国动用本国地面部队。约翰·穆勒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舆论与战争的专家。
Efforts that are pinprick-like and supportive and do not cost American lives might find a certain amount of tolerance.
这些目标精确的、支援性的，而且不以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做法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但是也仅此而已。美国公众对卷入这些外战似乎已经受够了。
专家指出，如果军事干涉变得危险和无法预料，而且看不到尽头，奥巴马要想维持公众支持，就要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公众舆论分析家卡林·鲍曼说
：“It's really hard to look into the crystal ball and say how long will support last, but certainly if you look at historical public opinion,
我们很难预计民众的支持会持续多久，但从过去的舆论来看，如果任务界定明确，并且总统能够成功执行，民意支持就能得到维持。
近年的情况显示，公众在最初往往是支持美国的军事冒险，但这种支持很快又会降低。盖洛普民调发现，2001年有超过 80% 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攻入阿富汗，而在2003年美军攻入伊拉克的前夕，有 64% 的美国人都是支持者。但是美联社最近的调查显示，3/4的美国人现在认为这两场战争都是失败的。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个美国的这领导的这个联盟，还有这个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方面的消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前轰炸了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所控制的石油设施，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联手打击行动。有多枚炸弹是由两个阿拉伯国家投掷的，就是沙特还有阿联酋投掷的。有12个被空袭的这个炼油设施呢，被每天呢估计说是能够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带来多达$2,000,000收入的。下面呢，大家来听一下发自美国之音、发自五角大楼的一篇报道。
伊斯兰国每天获得数百万美元收入的来源已经不复存在。 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将约翰·科比说，被联军袭击的12个炼油设施是战略目标。
我们正在试图铲除该组织赖以维系的源头，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国防部表示，被袭击的石油设施占伊斯兰国控制的炼油设施的大多数。专家迈克尔·奥汉隆说，以武装分子的裁员为打击目标相当重要。
从许多方面讲，这个巨魔般的恐怖组织都算是最富有最强大的，它不再能像从前那样轻易的迅速壮大了。
但是奥汉隆警告说，伊斯兰国对公众发起恐怖行动并不需要很多资金。
的确有赖于他控制的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他希望统治的人的贫富程度。
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将目标锁定在炼油设施的具体区域，因为只想让其运作短时间瘫痪。如果仔细看轰炸后的戈比布炼油设施的图像左侧，那个灰色的 V 型是油塔的阴影，它仍在那里。
我们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那些炼油设施，使其能够继续为我们希望未来稳定的国家的稳定经济做贡献。
一个铲除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稳定国家，联军对这个目标的打击使得未来变得有可能实现，但是每个参战者都明白那个未来可能还很遥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日本警方表示，他们在星期六爆发的玉月山火山顶呢，找到了30多具尸体。日本警方星期天的报告说，他们发现这些人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日本在星期天出动了警察和军队，在玉月山寻找幸存的人。有关官员说，很可能还有其他登山的人员呢，也受到了重伤。另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假如巴基斯坦方面同意为双方之间的对话创造他说合适的气氛的话，他希望是能够和巴基斯坦举行和谈的。莫迪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希望能够举行认真的会谈来改善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但是他说这一会谈必须是在没有恐怖主义阴影的情况下进行的。印度方面称，巴基斯坦支持克什米尔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莫迪在用印地语发言当中呢，批评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指责谢里夫在日前，就是说在星期五发言的时候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时候，渲染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长期的领土纠纷。莫迪表示，谢里夫的发言令人怀疑巴基斯坦参加和谈的姿态到底是含有多少的诚意。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先前曾经同意在今年恢复针对克什米尔地区的谈判，但是上个月巴基斯坦驻印度的大使会见了印度管辖下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领导人之后呢，印度方面决定放弃了今年的和谈计划。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印度方面退出和谈是一种倒退的行为。巴基斯坦方面还解释说，在两国会谈之前，巴基斯坦方面的外交人员会晤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导人呢，是一个惯例，目的呢是为了促进双方实质性的讨论。在埃及，一家法院将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判决推迟到今年的11月份。穆巴拉克呢是被指控在2011年将他赶下台的民间抗议行动中呢合谋杀害了抗议人士。星期六的这个审判呢，法庭上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穆巴拉克本人也到场了。法官在宣布休庭之前对大家表示，他本人还有检方呢都还没有审阅完长达16万页的这个针对这案子的全部证据。对穆巴拉克的庭审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多次推迟。穆巴拉克他任内期间的这个埃及内政部长还有另外6名埃及前高级安全部门的官员呢都被指控下令将数百名抗议人士杀死。穆巴拉克在2012年由于这一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在一年之后呢他就得到了释放。 在这个案子的重审期间，穆巴拉克一直被软禁在埃及的一家军方医院当中。后来埃及经过民主的选举选出了穆尔西做总统，但是穆尔西希望推行的新的宪法呢，被很多的埃及人视为是倾向于伊斯兰主义。在军方的协助下，穆尔西后来也被赶下台了。目前埃及的总统是由穆巴拉克政府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塞西来担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香港的局势这几天又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之音的很多听众和网上的读者呢，也都对香港的局势是非常的关注。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请海燕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目前的局势是怎样的。海燕你好。
你好，我现在这个位置是在金钟海富中心附近。我刚才从甘诺道刚刚撤退到这个地方，因为刚才在6点左右的时候，第一次还有6:55时候，第二次，刚才又是大概15分钟以前第三次，香港警方三次向大概有数十万的示威者释放催泪弹，大家现在都在后撤到这政府总部外，就是从甘诺道还有其他这个周围的地区都往后撤。在第一次6点发射这个催泪弹的时候，在政府总部外的这个警方举起黑色的警告牌，上面写着是要后撤，要准备发射催泪弹，但是在不足1分钟之内，就马上发射了至少三枚的催泪弹，导致大批毫无没有意识到的这个群众，
没有准备的这个群众哈，
导致了好些没有意识到的群众在后撤的时候摔倒，大批的人都给摔倒了，很多人一些受伤，好些人被这个催泪弹给击中。在第二次时候呢，是警方从甘诺道的东边一直上，都是防暴警察戴这个防毒面具，从甘诺道的东一直往西推，一边推进一边释放催泪弹。好些人第二次呢，这个秩序就没有那么乱，因为大家有过第一次的经验。我现在刚才在准备连线的时候，又听到5-6声这个催泪弹的声，这就是第三次。所以呢，今天我刚才听到好些香港人说要记住这个日子，9月28日，928，这是香港政府、香港警察第一次向香港市民、示威的市民发射催泪弹。上一次应该是几年前，香港举办APEC 会议之后啊。警方当时曾向示威的韩国农民发射过催泪弹。
海燕，现在我看你刚才发了一条简讯，说是现在就是你刚才提到这甘诺道附近呢，就聚集了大约有5万人。那整个参加看来，
刚才大会宣布是12万人。现在我这个虽然这个警方强行的清场，多次发射催泪弹，但是这个来这个地区的民众、声援的民众实际上是越来越多。
那就是说有多少是学生，有多少是声援的民众呢？
从现在来看呢，还是这个声援的民众多于，像昨天明显多于昨天的这个学生。大家现在就是虽然混乱，但是大家马上镇定下来以后，自动传送毛巾、传送水，还有组成人墙，让这个救护人员前往发射催泪弹的地方去救护被击中或者是摔倒受伤的人员、示威者。
就是说那个民情还是能感到还有很强的这个人道还有团结的精神哈。
对，这是你可以很难想象，就是说现场这么多数万人，大家在第二次后撤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有序，我没有看到有多少人摔倒。当然第一次大家没有经验，摔倒的人非常多， 但是第二次大家都是互相的守护，往后撤退，而且马上就传喊口号，要求后边的人往前输送，灌装水还有毛巾。
嗯，
所以这个场面非常的壮观。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头一次在6点钟左右，就是距离现在的时间是7点20，一个多小时之前，那头一次催泪弹发射，警方发射催泪弹的时候呢，大家有点惊慌失措，因为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警方在说了一分钟之后，你马上就发射了催泪弹，比大家想象的动作要快，是不是？但是后来大家之间的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马上就展现出来了。
对，而且你可以听到现场这个怒骂警察可耻的声音，此起彼伏的都是，而且大家这个呼喊要，警察要保护学生，就是要所有的人都要保护学生。
嗯哼，这个催泪弹，海燕，你在现场不知道你有没有亲身经历到哈？这个催泪弹就是对人它有多大的杀伤力或者是伤害力呢？
它主要是在暂时的时间内，我已经尝到了这个味道，眼睛感非常的辣，嗓子有点火辣火辣的发烧的感觉，至于对于身体，如果你没有吸入大量的催泪弹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伤害，
只是短暂的哈。
当然，防暴警察他们自己都是戴着防毒面具，而且他们据说这是属于港府的机动部队防暴警察。
嗯，
这次这个之所以下午能有这么多的群众聚集到这个正总外的街道上，导致多条的街道整个交通全部阻塞中断，是因为今天下午1点半的时候，港府宣布封锁这个政府总部外的所有道路，禁止外边的市民进去声援在政府总部外集会站中的学生和市民，这样呢迫使许多来声援的市民呢没有办法，只能聚集到人行道，但是人越来越多，所以最后大家就冲破警方的这个人墙，全部就冲到这个马路上，导致这个干道道两边一共6条垒全部中断。
嗯，那这个香港警方的这个做法，就是大家从你刚才讲的，香港民众有说要记住这个日子，9月28号，928这个日子，就证明他们觉得警方的做法是超乎的他们想象的这么一种强力的做法。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能够预想到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很难说，因为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特首梁振英还有三个主要的政司长还有司局长开一个记者会，他们表示这个要坚决反对战中的参与者还有战中的组织者，说警方会坚决的采取适当的武力，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所谓适当的武力就是向香港市民自己发射催泪弹。
嗯，
因为现场的人可以想象，当然现场的这个示威者有10几万，如果警方用常规的方式来清场的话，可以想象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使用催泪弹更激发这个香港市民出来走上街头。
嗯哼，香港警方会不会更动用进一步的武力呢？现在大家谁也不好说，是不是？
现在谁也不好，现在我现在这个附近的这个人潮又慢慢的稀少了，很明显许多人又回到了这个干诺道上，跟警方对峙，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好像搞一种游戏似的，就是你警方一发射催泪弹大家就后撤，完了你不发射催泪弹大家又回到这个主干道上进行示威。
嗯哼，你说的干诺道就是围绕。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刚才最新的消息，我是在现场宣布的，就是香港学联，就是代表大专院校的学生这个组织，宣布呢，从明天开始，香港大专院校的学生将进行长期的罢课。上个礼拜他们刚刚完成1个星期的罢课行动。
嗯，之前还有一个报道说是那个香港中学生的一个罢课的号召者，姓黄的学生，他现在还没有获得香港警方的释放，是不是？
对，就是黄之锋啊、他啊、星期五晚上十点左右的时候，有大约200多位中学生，还有市民，还有大学生呢，他们冲进政府总部东侧的一个空地，这个空地呢叫公民广场，当时呢受到警方的强力驱赶，黄之锋呢被拘捕，所以警方呢对他有3项控罪，完了到现在呢，其他的人多数人都被释放了，但是警方一直拒绝对黄之锋进行保释，所以到现在他还没有出来，所以这些现在现场抗议的群众的一个诉求，也是要求警方释放黄之锋，还有以及另外两位被捕的学生领袖，也就是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和副秘书长陈耀辉。
嗯，这前几天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还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一个男子，一个香港的一个中学生，在散发传单的什么时候遭到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的这个袭击，他是哪一位呀？
哦，这个是九龙沙田崇祯这个中学的一个学生，他在散发这个宣传中学生罢课一天的这个传单时候受到攻击，他的一颗门牙被打裂。其实这个事件呢，在很多程度上呢，激发了很多香港的学生呢出来参加中学生的罢课。应该寻衅思潮呢，一开始预计大概有200多位中学生参加他们的罢课，但是实际上出来呢有1200人，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
嗯哼，就香港的民众，中学生、大学生还有普通的民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警方的，或者是说那些黑社会团伙个人的这种打压行为所吓倒。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现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说有黑社会
参与
任何事情，所以这一点
要澄清一下，
确指一下。而且有网上有传言说呢，就是黑社会的老大已经传言就是说不能伤害学生，但是这就不是准确的消息。既然你提到了，我就可以顺道提一点，但是现在就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黑社会可能会介入。
嗯，好的，谢谢这个海燕的澄清。那把那个中学生这个一颗门牙打掉的人，我们现在不知道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现在警方还没有消息说拘捕了袭击这个中学生的男子，大概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现场连线为大家报道目前在香港的局势。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一项最新的报告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中东以及其他冲突地区的战争难民呢，在选择呢到工业化国家去，以求庇护。联合国难民署最新的这个全球的庇护趋势报告显示呢，在今年上半年，向欧洲、北美还有部分亚太地区的44个工业化国家申请难民身份的人数呢，达到了33万700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报告显示，本年1月到6月期间，向工业化国家申请庇护的人数比去年同期人数上升了24%。该报告指出，本年年底的庇护申请可能达到70多万宗。联合国难民事务发言人阿德里安·爱德华兹说，就像工业化国家寻求庇护的总人数而言，这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他说，1990年代大量的难民从前南斯拉夫逃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潮。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learly more war equals more people needing asylum. Syrians, Iraqis,
报告结果清楚表明，越多的战争等于越多的人需要庇护。最急需庇护的难民是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厄立特利亚这4个国家。显而易见，在全球没有国家可以不受如此大规模冲突的影响，但是负担是分布不均的。例如，像澳大利亚、波兰和匈牙利申请庇护的人数少了，而庇护申请案中有2/3集中在6个国家，也就是德国、美国、法国、瑞典、土耳其和意大利。
报告指出，庇护申请者中人数最多的来自叙利亚，叙利亚人提交的申请有48000宗，比2013年增加了2倍。庇护趋势报告显示，伊拉克今年又有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因此产生的庇护申请达到21300宗。第三大和第四大的庇护申请的难民群体分别来自阿富汗和厄立特里亚。爱德华兹告诉美国之音说，他担心不断增长的庇护申请会使得一些欧洲国家推出一些反应越来越强烈的仇外情绪的政策。
Well, clearly the numbers in Europe, 330,000 is a very small number in the context of 51.2 million.
明显相对于全球5120万的难民来说，欧洲的33万难民是个小数目。其次，我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全球10个难民中有9个是前往冲突地区周围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一定要在适当的背景下来看这个现象。显然，在当前高度争端并且大量难民逃亡的情况下，仇外的情绪令人担忧。
联合国难民署警示，如果找不到当前许多冲突的解决办法，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申请难民身份和保护。不幸的是，当前仅有的庇护资源和途径也许不足以帮助他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英，日内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艺术家呢和活动人士艾薇薇的大型装置艺术展9月27号开始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海湾的阿尔卡特拉斯岛展出，时间呢将要维持7个月。艾薇薇的展览将在这个曾经关押了重犯、被称为是恶魔岛的监狱岛呢，释出一个追求自由的信息。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旧金山为大家发回的一篇采访报道。
旧金山海湾内的阿尔卡特拉斯岛曾经是声名狼藉的联邦监狱，1963年关闭后逐渐发展为金门国家游乐区的热点。今天北京异域艺术家艾薇薇在岛上的监狱推出名叫在逃艾薇薇登陆阿尔卡特拉斯岛的艺术展。艾薇薇2008年调查四川大地震的豆腐渣工程，2011年遭到逃税的指控，被关押81天后释放。艾薇薇表示，
I don't have my passport.
我没有护照，也没有说明到底为什么要多久，这给展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我们的展览的主题是自由。很讽刺的是，人类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创造一个更好更文明的世界，战斗却始终被限制、被惩罚和破坏。许多国家现在还在发生，这就是我们要举行这个展览的背景和原因。
3年前，旧金山的地点艺术基金会执行长海恩斯主动联系艾薇薇，提出在岛上监狱开展的点子，双方一拍即合。为了克服艾薇薇无法到现场观察的困难，海恩斯表示，
我到北京拜访他6次，我们研究了岛上建筑的电脑图像蓝图、实景录像和相关的历史书籍。艾薇薇懂建筑，他关心人的生活，他对环境的理解比我认识的任何艺术家都棒。
海恩斯取得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同意，美国国务院也点了头，他筹款350万美元，在9个月内完成坐落在监狱4个场所的7个大型雕塑、音响和装置艺术。海恩斯表示，
Welcome to At Large, 艾薇薇。
欢迎光临在逃艾薇薇登陆阿尔卡特拉斯岛。
其实艾薇薇无法出境，她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距离旧金山2.4公里的小岛，却能在最不自由的监狱释放出追求自由的信息，利用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来刺激观众的思考。在空荡的犯人工作间上方，彩虹般的飞龙风筝迎接访客，地面120万块乐高积木勾勒出来自30多个国家176名良心犯的面孔。 国家公园管理处官员米歇尔·季的母亲是日本裔美国人，二战期间曾被关进集中营，他的父亲是华裔，也曾经历过排华法案的迫害。米歇尔·季表示，
被歧视的感觉，被剥夺权利和自由的感觉，对我而言是感同身受，所以一旦我有机会促进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会觉得那是我个人也是我的工作责任。
建筑底层的犯人工厂锁着一只有5吨重的铁翼，是用西藏的太阳能折射板组成，是否在储蓄能量等待展翅高飞的机会呢？监狱医院的脸盆、浴缸和马桶里满载洁白的细瓷花朵，是对犯人的慰藉吗？也有人认为是在反映1957年短暂的大明大放之后的严酷整肃。在从未开放参观的 A 列12个牢房，激情的声响诉说各国争取自由和人权的历史片段。海恩斯指出，
He has activated 12 sites in that area.
艾薇薇用不同的声音启动了那12间牢房，有演说、诗歌、音乐，激活了整个空间，仿佛囚犯还在那里对话。
在游客如织的食堂，问候良心犯的明信片在架上等候关心的人来填写，这也是一种艺术。约翰是来自澳洲的游客，他表示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these are postcards to write to them, so that
收信人都是良心犯，寄出明信片就不会忘了他们为什么被关押。
良心犯的参考名单是人权观察组织提供的。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表示
，His work there shows the intersection.
他的作品显示在不同的世代和不同的国家，同样有压迫人民的交集。美国是在50年和100年前，中国则是现在。
亚当斯指出，艾薇薇的展览为被关押在监狱的中国活动人士和记者带来一个希望的信息，也就是他们不被遗忘。亚当斯还强调说，
艾薇薇得提醒我们不要把自由视为当然，除非我们坚守立场为自由奋斗，我们不一定永远享有自由。
艾薇薇认为，通过他的作品，每个人都能理解自由的概念。海恩斯则表示，
We do hope that the visitors come here.
我们希望观众发现展览的乐趣，学习一些新的事物，也许可以从新的角度思考自由的意义。
阿尔卡特拉斯岛每年有150万名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他们都将得到免费参观展览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中国维吾尔族的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上个星期呢，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的罪名一审重判无期徒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对这个案子呢专门表态，要求中方放人。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这一切可以说是让中国政府颜面扫地，也更加的让维吾尔人觉醒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为大家做了一篇报道。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9月25号出席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首届维吾尔学历史文化和社会国际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之后，专门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就持温和中间立场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9月23日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以及新疆轮台县9月21号发生的爆炸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伊利哈木一案暴露了中国政府严酷对待异议人士的真面目，中国政府饱受国际社会谴责是自作自受。新疆频频发生暴力群体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逼出来的，他说。
现在国际社会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维吾尔人也觉醒了。正是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活生生制造出激进分子。通过伊利哈木一案，人们就可以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所作所为做出判断。我们世维会将继续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迫害压制维吾尔人，那么世维会也没有办法，控制不了人们的极端行为。
热比亚重申，他领导下的世维会只会用和平方式对待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应当信守承诺，根据中国自己的法律赋予维吾尔人真正自治。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折磨滥杀维吾尔人，不改弦易辙，维吾尔人可能被迫以苏格兰方式寻求民族自决。针对伊利哈木一案，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主席、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担任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大卫·克莱默，9月25号也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伊利哈木作为一名温和可敬的学者，根本就不应当被捕受审。该案的判决结果骇人听闻，是典型的滥用司法，中国政府应当对此感到可耻。他同时强烈建议国会采取于2012年压倒性通过制裁侵犯人权俄罗斯官员的麦格尼斯基法案类似的立法行动，对屡屡侵犯人权的中国领导层实施制裁。
I hope we see similar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看到国会两党会强烈支持立法行动，让中国还有其他各国的侵犯人权者受到惩罚。我认为只有国会是找到让类似伊利哈木一案那样的制造者们付出代价的支持者的地方。而奥巴马政府2012年曾经反对麦格尼斯基法案的通过，我支持这种立法。我认为除非中国领导层明白侵犯人权要付出代价，否则我担心他们还会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
大卫·克莱默告诉美国之音，他领导的自由之家会继续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一道努力，维护中国的维吾尔人、藏人等少数族裔的人权，通过声明和人权项目，让世界知道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豫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就伊利哈木土合提议案呢，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还有中央电视台等等呢，都相继公布了中方的有关这个案子的案情还有庭审的长篇报道，看来是试图要化解各方呢对中国政府所谓因言治罪、侮辱司法以及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等等强烈的这种质疑和批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就伊利哈木土合提分裂国家案庭审纪实等官方媒体的报道呢，对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李方平和刘晓元两人做了电话的专访。下面呢，大家就来听一下叶冰所做的这个专访的部分录音内容。
关于这个庭审呢，新华社今天出了一篇比较长的稿子，那么他就讲了一下子这个案件呢，还有这个庭审的一些过程。那我就想请您能不能够就是谈一谈，这个在庭审当中或者他出示的这些证据当中，就是说你认为就有哪些东西他是故意就是为了他这个治罪，特别是用言论来治罪，这个
我觉得都是言论，全部的都是言论，包括维吾尔在线的文章，还有课堂的讲座，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在境外国际会议上的那演讲吧。
新华社的这稿子说的是言论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或者有一定的底线的，那你怎么看这个的事情呢？
首先他没有煽动任何的所谓的民族仇恨，而且他是碰到这样的事，就是说包括626韶关事件，很多事件出来以后的话，还有民大学生的事的话，他是希望就是促进 法制化解决，没有所谓的去煽动或者说往民族矛盾方面去靠。他客观的视频的话，比如说我不是中国人这些东西的话，都有如果有很多的前提，但是他的话现在看是节选的，我们都没有听到这些内容，文字和他的就是说跟他的主体思想是不一致的，比如说他也谈到了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他说关于这一点的话，他认为是汉族中心主义，因为俄罗斯族、朝鲜族还有他们维吾尔族，每个族的图腾都不一样，但是所谓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的话，其实都是汉族中心主义，他对此也提出了批评。所以说诊断里面的话，他是只有节选的，没有反映他的真实意思。
那么他搞了一些调查呀，那么这些调查实际上就是说，公诉人所说的就是他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当事人呢，也没有出示什么证据。即使是这个事情，公诉人说的是这个存在，有这样的这个足够的这个量刑的条件吗？
也谈不上，这跟分裂国家没有关系啊，而且。他是这个他自己做了一个民调，没有公开，这是别人做的民调，他跟所有的人问不是这样讲，他没有实际的参与，他提供了专业意见而且这些应该的话都在监控当中，你应该就是根据 IP 的话找那些匿名的网友做这件事的，但是他们的话在这个事上的话就是还是强行认定。
比方说他说他分裂国家的言论呢等等，这些就这言论还是言论呢，他没有做出行动或者是造成什么样的直接的后果，
他是扩大化解释，把这个法条扩大化解释。我要过安检了，我得
你现在要什么时候还有时间呢？什么时候还有空呢？
就五六分钟之后吧。好吧。
喂，你好，李律师，我是叶冰。那么就是说你觉得就从总体来看这个犯罪集团到底存不存在？
就是一个网站，这样的网站的话，你像在国内，以前国内关闭以后，在国外继续，比如说牛博网等等啊，类似于就是这样的一些网站。这些网站的话，有伊利哈木的文章翻译了一些文章，转载了一些文章，都没有直接就是所谓的以分裂为目的的文章，没有这样的东西，都是针对民族、宗教等等，就是各种社会问题。有一些批评或者说指出问题。
他还说这个其中有一个人呢，这个叫罗某啊，说伊利哈木多次威胁逼迫其参与管理维吾尔在线网站，这个怎么能证明呢？
都是本人的所谓的真人证言嘛，最开始都说得很好，到了后面的话就开始出现真人证言的逆转，因为这个人的话是马上就要考博士了，你想一月抓的，二月要考博士，急切的想出去，很多也是在有的是在校生，也是急着要回学校，觉得就是做这样的沉住的话，自己能够出去，但也后来也都没有出去。我觉得伊利哈木的话也是特别能够理解这些学生，他们这种违心的陈述。
他说是这个威胁逼迫，他有拿出什么这个事实来说明吗？
都是口头的说。伊利哈木威胁他不跟他干的话就找维吾尔小混混打他一顿埋到沙漠里面去，就是这样的原话，没有任何的证据。
那个伊利哈木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评论？
当然是否认的。你想他说失业了，按道理这么一个老师说这种毫无底线的话，那么正常应该离得远远的，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关系很好，他甚至找不到工作的话就住在伊利哈姆家里面。你想伊利哈姆有老婆孩子有妈妈，就是如果这个老师有这么恶毒正常来讲都是退避三舍，想办法找到工作然后就远离嘛，哪有可能还关系很融洽，刚进去的时候还是对老师非常认可，到了后面就是说自己是被迫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证据，是逻辑上都是不能自洽的。
这个证人也是维吾尔人吗？
他是彝族的，
他这个说是煽动暴力啊，现在他给提出来的说是暴力抗争来对付暴力，就是说要是我的话，平和的我也会杀人，也会反抗之类的。那么这个话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个话能反映出他确实是在煽动暴力吗？
不是，他说比如说他有的人跑到我家里面来要接我老婆的面纱，我也会反抗，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可能能够克制，别人就不见得，大概就是这样的。对，
是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样说的。
对对对，
他其中提到就是说是这个学校的视频资料啊，显示呢他这个在课堂上宣扬这个分裂。那么他说新疆是你汉人的吗？不是，首先是我维吾尔人的，首先是我们中亚民族的，我就不是中国人，因为我是维吾尔人，我们的骄傲就是伟大的土克斯汗。那么这个时候他说了，辩护人辩称被告伊利哈木在课堂上讲课，听课的学生不多，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危害不大。那么这句话只说了这一句话吗？还是还有其他的话？
也不是原话，也不是原话，他主要是对汉族中心主义的批判，说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也是说作为维吾尔人的，他的图腾是狼，他们是狼的传人，他们的祖先是五谷斯汗。如果说只有龙的传人才是中国人的话，那就是说他就不是中国人。他是一种，我觉得一种反讽的说法。他这个是我都是节选出来的，而且跟我们听的视频也是不一致的。
辩护人说他在课堂上讲课，听的学生不多，没造成什么影响，危害不大，这是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任何危害结果因为你所谓的煽动，这些学生就是一个教学嘛，没有任何的，你看没有一个提出质疑，也没有一个举报，学校也没有任何就有什么危害结果就说要全貌的，他你要么是微博直播，你要么是全部，既然是公开了的话，把所有的就是庭审视频你放出来，他现在是根据他的需要裁剪。今天刘晓元律师的话也跟他们的厅长哈提曼厅长也提出了抗议，现在就是说判决还没有生效就这样进行舆论审判，他说会跟领导汇报。对，要跟领导汇报，就是说这件事我们提出抗议的这件事嘛。
对，这个就是新华社发这篇稿子的这个法官有没有什么提出？
他不敢说嘛。对，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操盘手的话都不是法院了，层级很高，新华社、中央台什么都来了。对对，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显示这些徽标，没有看到新华社的徽标、中央台的徽标，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收集这些东西，去剪辑，我们就不明白。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利用这样的舆论进行审判的话已经越来越严重，就是官方。
他说这个要以暴力抗争来对付暴力，你觉得他这个话有没有错？错在哪里，或者是不错在哪里？
他没有直接这样讲，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像他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或者说他本身也说了这样可能有一些不恰，他说比如说一些例子可能我举这个例子不恰当等等等等他有很多的前提，而且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在汉地15岁就进入了汉族地区，他对就是这样的暴力拆迁、暴力解放的这样的一些事，碰到有人比如说入室的话一些暴力的事，他觉得可以抗争。对，大概说了这些。对，他所以说要整个话的话从头到尾去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呢美国和台海局势。美国政府在1994年的时候，在全面审视了对台政策之后，首度具体的规范和制定了双方自从1979年终止了正式外交关系之后的这个政策指导方针。在这个做法实行了届满20周年之际呢，美国国会 与一些公民团体要求美国方面全面性的重新审视对台政策的这个呼声呢，可以说是又起来了。不过呢，当年制定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人物并不认为有这方面的必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近30位美国国会议员这个星期致函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美国政府重新实行新的全面性台湾政策检讨，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政策的做法，为扩展美台关系奠定基础，并强化台海地区持续的和平稳定。不过，当年参与美国对台政策检讨的前国务院亚太驻青洛德认为，只要美中之间没有新的公报，美国就不需要有新的台湾政策检讨。洛德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2049研究所举办的台湾政策检讨20周年研讨会中表示，台湾政策检讨强化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支持，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却未影响到美中关系的稳定，这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具成效的政策之一，因此既然东西没坏，就不要去动它。洛德说，
It's not broken, don't fix it.
东西没坏就别去修它。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说，暴力极端主义像癌症一样在穆斯林世界的部分地区肆虐，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入到根除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中。
Collectively, we must take concrete steps.
我们必须合作，采取具体行动，解决宗教狂热分子及其招募人员所构成的威胁。
奥巴马说，没有哪一个宗教会饶恕像伊斯兰国这类组织的恐怖行径，比如杀害儿童、强奸妇女、饿死宗教少数派、断肢无辜平民。伊斯兰国目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活动。
There can be no reasoning.No negotiation with this brand of evil?
对如此邪恶的组织没有道理可讲，也没有谈判的必要。这类杀手能听懂的唯一语言是武力，因此美国将和一个广泛的联盟合作，摧毁这个死亡网络。
已经有40多个国家加入到这个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中，美国和其伙伴正在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并给有关武装力量提供装备和培训，从地面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美国和其盟友还在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并阻止武装人员进出该地区。美国及其盟友还呼吁更多国家参与到瓦解并最终击败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奥巴马总统还向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喊话，
Those who have joined ISIL should leave the battlefield while they can.
那些加入到伊斯兰国的人应该尽早离开战场，那些为仇恨而继续战斗的人会发现你们越来越孤立，因为我们不会屈服于威胁，我们要证明未来属于建设者而不是毁坏者。
奥巴马说，美国还会采取其他非军事手段去打败暴力极端主义，包括鼓励穆斯林社区，预防暴力意识侵蚀年轻人的思想，停止鼓吹仇恨，消除为恐怖分子提供可乘之机的暴力循环。奥巴马还直接向穆斯林世界的年轻人喊话，你们的悠久传统鼓励教育而非无知，创造而不是毁灭，崇尚生命而不是谋杀，那些让你们背离这条道路的人是背弃而不是捍卫这个传统。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